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他是一个党性坚强的老党员，但是在他生命绝望时，展现在他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，而是在神佛的修炼之中。这铁一般的事实推倒了他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。我从小身体就很差，17岁那年，我的左手指尖长了医生都没有见过的线状瘤，就像一根8-9寸长的粗棉线，线头有鸡胆大，阴绿阴绿的，整条手臂红肿，五指肿得不能屈伸，手臂手腕前胸后背剧烈疼痛，疼得我咬破了嘴唇和舌尖在床上打滚，痛昏死过去好几次。在朋友的捐助下到医院切除腺瘤，这瘤切除后要打3针青霉素，每针要2担谷子，也是朋友花了2担谷子和医院协商给我打了2针青霉素才把瘤解决了。我18岁那年已经是病魔缠身，胃肠经常痛，解不出大便，风湿痛等，患了疟疾昏迷了3天3夜，就被停放在地板上等着入土了。后来偶遇一个道人才把我救了过来，然而病痛的折磨仍然紧紧地纠缠着我。参加工作后，我常常带着病工作，工作忙起来，人不舒服也顾不上去医院，只得随便吃点药对付对付。病发作挺严重的时候，离家只有几步路都走不回去，不得不进医院小住几日，稍好一点就赶快出院，总是以工作为重。退休后，我频繁地到各医院就诊，中西药治疗、气功锻炼都尝试过，听说哪门气功好，就千方百计去寻求习练。为了寻到恢复健康的灵丹妙药，我不远千里寻名师找针法，结果毫无所获，花了不少钱，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。1994年，64岁的我身体彻底垮了，病痛频繁发作，没有一天安宁。肚子痛时满腹剧痛，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痛。大冬天疼得汗如雨下，内衣内裤都湿透了。打一般的止痛针已经不解决问题了。住院时经医院批准打杜冷丁。开头几天上下午都打，第二年到医学院全面检查，查出糜烂性胃炎、急性肠胃炎、胆囊炎、胰腺炎、颈椎、腰椎骨质增生等等。在医学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，每天输液，只能喝点像米汤一样的稀粥。出院回家，我拖了人行，原本130斤的体重只剩70多斤。老熟人、老门卫看见我就像看陌生人一样。回家后一天必须按时服4次药，否则病就发作，一发作直痛的在床上打滚，少服1次药更是不可能的。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我身体极度虚弱，上门来关心的人介绍多种气功叫我练，气功、太极拳、医药，凡是能治病的方法我都不放弃，可是没有哪一样有效果，我觉得前途无望，看样子只有等死了。1996年，有位朋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，限定看7天还给他。一看，原来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功法，就是信佛信神的。我心里想， 这不是与无神论背道而驰吗？而我从十几岁就是共产党员，是党性原则很强的绝对无神论者。在中共的掌心里活着的我清楚地知道，思想意识只要有丝毫与中共对立的地方都可能挨整。无神论的观念和对中共的恐惧让我输开了两奖，就不敢再看下去了。书还给人家后，觉得书中讲的有道理，对以前吃的苦、生病的原因似乎有些明白，心灵受到了启悟，但又说不清楚，就还想看书。于是就到女儿家去叫她给我买。去的路上，我眼前突然看见黑白的旋转物跟着我，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，当时只觉得奇怪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。特别的是，这法轮跟着我，我这虚弱的病体走起路来一下就变得轻松了。从此我就更想买到这本书，可我在本市找遍了也没买到，正在发愁。听说法轮功要办学习班，我激动地问，我可不可以参加，交多少钱？那人说，谁都可以参加，分文不要。我说，是不是搞错了？别的功法收费越来越高，法轮功怎么不收费呢？我心中暗自高兴，这回可能真的找到高功夫、高品德的师傅了。我喜滋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丈夫。6月21号，法轮功果真在本市一所学校开办8天学习班。第一天开班，可以容纳300多人的礼堂里挤满了人。时值6月，人们热得吹电风扇，我因为怕冷，穿着厚厚的冬衣还不敢进场。丈夫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里面穿毛衣，外面穿他的衬衣，这样就不至于显得异样。另外还带了一件呢子大衣，预备冷的时候随时披上，再找个吹不着电风扇的地方坐。当我一进场，就看见几个县一级的干部、高级知识分子，都是我熟悉的人，他们很热情地拉着我和他们一块儿在硬座椅上坐了下来，头上还悬着电扇呢。我犹豫着不好推脱，只好坐下去。学练第5套功法要打坐，他们又叫我坐在前面的地上。因为我的颈椎、腰椎骨质增生，隆起了2个包块，脖子长期发僵，不能自然转动，头不能低，腰不能弯，不能坐硬坐，坐也不能持久。可是这一天在学习班里，我竟然在硬座椅上坐了2个小时。学练进攻时，我还坐在地上没有一点事儿。回家后我很惊奇，坐了这么长时间，腰不酸，腿不疼，不感觉冷，带去的呢子大衣根本用不着穿，长期发僵的脖子能轻松地转动，人特别精神，看书看到很晚都不困。丈夫说，你还没事呢，我可担心你受不了了，在窗外看了你好几次，托人转告你把衣服穿上，少坐会儿。他们说不用担心，没事的。听大法师父讲法的第1堂课，我眼睛睁不开，一直打瞌睡，但师父讲的法我每句都听得很清楚。后来通过学法才知道，是大法师父在为学员调整大脑时的一种状态。因为我长期打止痛针、打杜冷丁，大脑受到损害，记忆力大大减退，到医院取药，到附近买菜，钱给了，东西却忘了拿回来。经过大法师父调理后，我的记忆力很快就恢复了，能看书了，还能背书。进班第2天，听完课身体很轻松，一切良好。第3天，我回家感觉很饿，想吃东西。丈夫叫我少吃一点清稀饭，我吃了稀饭仍然饿，就用开水泡了一碗冷干饭吃。几个月来只能喝流汁的我，第一次吃了干饭，吃过以后身体没有一点不舒服，要命的肚子疼也没有发生。我就试着停了一次药， 身体也没有异常。第四天我想停药，因为我觉得身体已经恢复正常，用不着吃药。我丈夫不同意，他说好不了那么快，要么就少吃两次看看。第五天我就停药了，从那天起直到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没再吃一粒药。如今我80岁了，精力充沛，身体健康。在8天的学习班里，看录像，聆听李洪志师傅传功讲法，学练5套功法，每一天都是我生命的奇迹。我这个等死的人竟然修炼法轮功，生命得救了。修炼大法受益，让我想起这几年在各个医院碰到的那些和我一样百病缠身，在悲哀绝望中挣扎求生的人。所以我决心弘扬大法，要把大法的福音传遍四方。我和当地的法轮功同修们一块自发自费弘法，奔走于各县区乡镇工厂田间地头，街头巷尾都有我们弘法交工的场所。得法修炼的人越来越多，身体康复的神奇事迹很多很多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中国再次出现了令人恐怖的整人运动。中共胁迫全民参与，人人表态，有单位的、是党员干部的，没有含糊，都得面对。就连孩子都知道，谁再公开说法轮功好，谁就要遭迫害。看到那么多法轮功的同修被抓、被关、被劳教、被判刑迫害，我寝食难安，心痛得仿佛碎了。他们个个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啊。想起以前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，我总是冲锋在前，看见整人太过分了，太凶了，于心不忍的我那时只会暗自偷偷流泪。但是想到对党要绝对忠诚，于是就用党性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，泯灭自身善良的本性，去服从假、恶、暴的党性。我既是受害者，又是帮凶。这次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使我醒悟了。我这个党员自认为无神论绝对是最先进、最科学的世界观，在我生命绝望时，展现在我面前的健康之路，却不在无神论中，而是佛法修炼。事实，铁的事实，推倒了我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。现在我不能为了党性出卖自己的良知，换取暂时的安全，求得苟活。修炼没有错，法轮功没有错，依照真善忍修炼更没有错。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。特别是看了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，更使我从理性上深刻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。我毅然退出了中共邪教组织，解脱了几十年来操控囚禁我的党性枷锁。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教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。活了大半辈子的我，这才明白人该怎样活着。听众朋友，如果神传文化创立了中华5000文明，那么共产党所灌输的无神论却中断破坏了这珍贵的人类遗产，使无数中国人受到非人性的改造。今天故事的主角大半生的经历与反思， 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吧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